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6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你有啥感想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4日。3月15号，我送孩子上学，往回返的时候，大概下午2点左右，路过公交总站，老远就看见有5个人坐在地上，其中有个人还盘着腿。我骑着电瓶车嗖的就过去了。我突然想，我得过去讲真相救人。我急忙把车倒回去，走过去，便坐在他们中间。五个人中有个像管事的人问我，为什么把车推到我们眼前？我说，为了你们。他们说，为什么为了我们？我说，与你们五人息息相关，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那个管事的说，又是法轮功。我说，法轮功怎么你了？他说，刚才有个劝我们三退的。我问，那你们退了吗？他们说，没有。我接着问，为什么不退呢？那人说，我问那个讲真相的人说，你们师父1月20号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你有啥感想？他说好。我就问他，怎么个好法呀？他说，反正是好，怎么个好我也说不上来。于是后来那五个人见讲真相的人说不出来，就狠狠地瞪了他几眼，他就走了。他们遇到了我，现在又问我有啥感想。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用心听。我接着说，按修炼人的理讲，救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事，师尊救度我们，我们给众生讲真相救众生。可是我们弟子中有些人没修好，有人心又怕心，师父珍惜众生，亲自对众生讲法救人，这是破天荒的呀，从来都没有的事。因此师父1月20号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。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，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喜欢听的年话，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。为此众神佛要求我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，句句天机，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，再给人得救的机会。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还说，宇宙有成住坏灭，人有生老病死，这是宇宙的规律，神也会有此过程，只是漫长，更大的神会更漫长，他们的生死没有痛苦，而且过程都是清醒的，就像换件外衣一样，也就是说生命一般情况下不会死亡。如果宇宙天体在成住坏灭的最后阶段解体了，生命也不存在转生了，一切生命与物体皆无存，化为尘埃，一切归空。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，幕后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好了，所以才会灭，因此目前的社会才会这么乱。我说，现在的社会正像咱老百姓所说的要改朝换代了。举个例子，比如我们坐在同一艘船上，船底漏水了，船上的人要被沉到海里了，遇到危难了，这样人就得逃命求生存。其中一人说，你和我们沾亲吗？我说，不沾亲。他又说，那和我们认识吗？我说，不认识。他又问，那你给我们讲这些干啥？我说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愿你们在大灾面前能活下来，健康平安。然后我又把师尊经文中的一段背给他们， 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？因为这里是宇宙的最低层，是最苦的地方，苦才能修炼，苦才能消罪业。在苦中，人还能保持善良，还知感恩，做一个好人，这就是在提高自己。而且救度是从下而上的过程，必须从最低处开始。生命在这里活得苦，人与人也会有利益的冲突，自然环境的恶劣，人为生存要劳思劳力等等等等，都能给生命提供提高消业的机会。苦能消罪业是一定的，痛苦与矛盾中，人还能保持善良，就会积功德，从而生命得到提升。我又把自己在目前的认识告诉他们，在痛苦和矛盾中要保持善良，守住善良，做到善良，把心放平和，做一个好人，就会积德，福随人愿，走回五千年传统文明，就会一路通天。创世主就是选择这样的人救度。刚才你们问我沾不沾亲，认识与否，我师父讲了，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是他的亲人，你们五个人当然也是我的亲人，既然是亲人，就要让你们知道真相。我又讲，中共邪党干了那么多的坏事，老天要灭他，希望你们无人还是顺应天意而行，如果入过党团队，你就是他的一份子，咱不能去给他陪葬吧。正说到这里，那个管事的人说，你看这人是干啥的？他指着不远处穿制服的警察，我一看就随口说，是警察。那人说，你去给他讲一讲。我让他把那个警察叫过来，他起身就走，走了几步又返回来问我，你怎么不怕呀？我想吓唬吓唬你。我说，真善人是宇宙特性，是世世代代永远都不会变的，是不动的，我在做最正的事，怎么会害怕呢？我又讲，当今社会道德大滑坡，没有做人的底线了，不信神，敢任意的谩骂佛，甚至活摘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。过去老人都知道，如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的，三尺头上有神灵，老天要灭他，谁能挡得住？大法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将？宇宙是公平的，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，做坏事就要偿还，今生不还，下生还，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。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，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，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，对哪些生命不好。因果报应，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。以上就是我的感想和认识，说得不好，请你们五人多包涵。刚说完，这五人就一拍大腿站起身来，齐声说，讲得太好了，我们五个人下午一点半到这里，你是不到两点到这里，现在是五点多，你讲了三个小时，给我们彻底讲明白了，我们都退，并且要我给他们起个好听的名字。那个管事的人说，俺姓刘，是党员。另有两个人说，俺俩都姓陶。还有两个人说，俺俩都姓李。我对刘先生说，你是党员，就叫龙腾吧，你们四人的名字就叫英雄豪杰，前面加上你们的姓。你们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他们说，我们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我挥手与他们告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到邮局公安局讲真相，在营救同修中证实法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春天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3日。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因为想写的事太多，这里仅举两例自己在修炼的路上是如何实修自己的，以此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，到邮局公安局讲真相。诉江大潮刚开始的时候，同修们认识到应该写诉状，而且要快。一部分诉江的同修陆续接到了回执，而稍微拖延了几天的就不太顺利。有一天早上我在吃饭，一位邻村的同修来了，他说自己写的诉江状被扣了。我们经过交流，决定按照法中的要求去做，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就是需要我们去哪里讲清真相。于是我又叫上了几个同修去了邮局。当时我们没找到局长，就和职员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我们是无辜被迫害的，邮局私自扣押公民的正常信件是违法的，将来要承担法律责任。他们说做不了主，让我们找局长。一连几天我们都去邮局讲真相，在这个过程中有人真正明白了真相，偷偷地告诉我们局长不是本地人，告诉我们他是什么地方的口音，在几楼上班。我们就去找局长，开始局长回避我们。又过了几天，我独自一人又去了局长办公室，门开着，有七八个人围坐在一个长桌边，好像在开会。看我突然出现在门口，有一个异地口音的人说，你找谁？我说找局长。他说局长不在。我笑了笑说，当局长应该是很光荣的事，怎么你不敢承认？他也笑了。我说你就是局长。他问我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我今天找你问你几个问题。他说问吧。我说邮局私自扣押公民的正常通信信件是不是违法？他说是。我说国家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无故杀人是不是犯罪？应不应该把他告上法庭？他说应该。他问我，大姨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？我点点头说是。他让我坐下，我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、傅宜斌杀人案等真相，一讲就讲了半个小时左右。他们一直在静静地听着，没有人插话，也没有人打断我。我问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局长说，我告诉你实情吧，我个人真的没有权利扣押你们的诉状信件，是公安局来人要求我们这样做的，你去找他们，也给他们讲讲吧。如果他们说可以给你们寄，我们没问题。他站起来，我看到他的目光充满同情，他好像明白了。他让我去公安局，而我犹豫着，去不去呢？去吧，有人心障碍我，觉得有压力。可是我又明白，这是师父的安排，是师父安排我在讲真相救人中放下为私为我的人心。我想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要冲破人心的障碍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我独自骑电动车来到公安局门口，看到那些出出进进的警察，心里还是有点不稳。我感觉到怕的物质向我袭来，我立刻抓住他，心里发出一念，怕心不是我，我不要你，我今天就是来救人的。我请求师父加持我，不到一秒钟，怕心立刻消失。我感到自己被强大的正能量包围着， 我好高大，再看那些警察，很小很小。我大大方方地走进了公安局大厅，做了实名登记。登记的人问我找谁，我说找郑宝谷股长。他问我什么事，我就借机给他讲真相。江泽民如何栽赃陷害法轮功，如何编造谎言迫害无辜，迫害死无数法轮功学员。我们要控告他是合法的，可某某某命令邮局扣押我们的信件，所以我要找某某某。他很客气地亲自把我送到某某某的办公室门口。我看见某某某和另外三个警察在说话，我站在门口微笑着看着他们。某某某说，你找谁？我说，找某某某。他说，你认识他吗？我说，认识，就是你。他问我，你是谁？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。他问，你有什么事？我说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中央领导利用权力杀害无辜，编造谎言栽赃陷害，算不算犯罪？他说，算。第二，作为合法公民，有没有控告他的权利？他说，有。第三，扣押我们的信件违法不？他说，违法。我说，那你为什么要邮局扣押我们的信件？他说，我没有扣押。我说，那麻烦你和我去一趟邮局说明情况吧。他说，我不去。我说，我有局长的电话，你给打个电话可以吧？他说，不打，我可以给你指条路，你去告他们吧。我问，在哪儿告？他说，到法院。我说，那我就连你一起告。他说，你告我干什么？我说，就你现在的职业，你能说没有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？我现在谁都不告，就告江泽民，因为我们都是受害者。你想想，你听信谎言的欺骗，执行了错误的命令，将来要偿还的，你不同样是受害者吗？现在就在给人醒悟的机会，你可得听进善心相劝呢。他问我，还有事吗？我说，有。我想你一定是党员吧？他说，是，不过我退了。我问，谁给退的？他说，你别问了。我说，你既然退了，那就说明你知道邪党不好，对吗？他说，是。我们整个的谈话过程非常和谐，互相尊重，好像是和朋友在交谈。旁边的三个警察还和我互动，配合我讲真相，讲了很长时间。最后他说，没事了，你先走吧，我还有事。我说，好的，不耽误你时间了。从公安局出来，我身体轻飘飘的，我和警察之间没有了迫害与被迫害的概念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了。摆在我面前的生命，不分阶层、职位高低、贫富，都是我要救度的对象。他们需要我们，等待我们用从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心去救度。从那以后，我都是面对面讲真相，出现人心障碍，我就立刻清除，并求师父加持。有时遇到不理解的人，或者误解很深的人，我都不会被带动。我深知他们是因受谎言迷惑太深，如果我不能把真相给他们讲清，他们就很危险。这时我想到的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就需要我发挥在大法中修出的宽容、理解、忍耐力、吃苦能力、善心、责任心。有时碰到这样的人，很需要时间，我也绝不放过他。当我真的讲通了，我感觉这才是在讲真相救人，是我的心符合了法的要求，我的心里才会踏实坦荡。二，在营救同修中证实法。2019年， 邻县的一位同修被迫害，他的女儿小静通过其他同修找到了我。小静不修炼，但是了解真相，他主动要求我帮助他。他说他们本地的同修很少，他已经花了15000元钱请了律师，打算做有罪辩护，只想尽量少判。我给他讲真相，我说我和你母亲是同修，同修一部大法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我们做无罪辩护，为的是揭露邪恶对大法的诬陷造谣，为的是讲真相救人。你母亲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。小静说想辞掉那位律师，他说他看那位律师也没能力，又不会给他讲真相，但是钱已经给了人家。我看到小静此时的心态已经在变化了，他没有考虑钱，而是想怎样证明母亲是无罪的。我和他说好了，明天去见那位律师。第二天，我带了真相资料和真相 U 盘，打车到了律师事务所。我家距离事务所有180里地。我给那位律师讲了真相，讲了一切罪名都是强加的，都没有法律依据，讲了将近1个小时的真相。我问他，你能不能为我们做无罪辩护？他说，我还没接过这样的案子，就算是第一次做无罪辩护吧。我把真相资料 U 盘给了他，告诉他多多的了解一下，对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帮助。他说，好，我好好看一下。我告诉他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行。这位律师已经开始明白真相了。我们顺利地办好了家属辩护的许可。我对律师说，我们各自写辩护词，写完后我们互相交换着看一下。律师答应了。1个多月后，非法开庭的日子定了。我把辩护词给了小静，让她熟悉一下，因为第二天上午9点就开庭了。小静第二天早上7点多开车到我家。我问她，辩护词熟悉了吧？她说，我有改动。我接过来一看，他把我认为最关键的在法庭上堂堂正正讲真相的部分删除了，比如邪恶利用刑法第300条诬陷法轮功学员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，我是这样写的，他是一个平民百姓，他有何能力破坏国家法律实施？说他犯罪，他伤害的又是谁？必须说清楚，否则就是强加罪名，那么真正犯罪的又是谁呢？我理解小静的心情，我对她说，咱花钱不就是要证明我们没有罪吗？你也知道我们修的是正法正道，所有对法轮功迫害的借口都是强加的罪名，我们是绝不能承认的。我想你母亲让你聘请律师应该也是这个意思，你不要担心，咱就做咱该做的，就是里应外合营救母亲了。我问他，你是不是希望母亲更坚定？他说，是，姨，那就还按你的意思吧。我看时间真的不多了，就求师父帮助，不能错过讲真相证实法的机会。把辩护词修改后再打印出来检查了一下，他又念了一遍，没有了误差。他说，怎么现在我没了怕，没了担心呢？我说，因为你明白了，我们修的是正法，没有罪，是公检法人员在犯罪。我们今天做的越正，才是对他们的挽救。他笑了。我们到了法院门口，本地同修们已经在配合发证念了，有的进了法院旁听，有的在法院外，律师也已经等候在那儿了。小静的哥哥和他的父亲都进了法院等候。小静请律师的事没告诉他父亲，他不理解大法，受谎言迷惑很深。他看到我们和律师打招呼，赶到律师面前，大声吓唬律师，你不能做无罪辩护，我要你做有罪辩护。 律师和他解释不清，小静父亲大吵大闹。我赶紧问了小静父亲的名字，告诉同修们叫着他的名字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我又把小静父亲叫出来，单独给他讲真相，并告诉他别站错了队，帮助邪恶迫害自己家人。他好像明白了，冷静下来，不闹腾了。我告诉律师不要受他的影响，把我们要做的做好就是了。在法庭上，小静为母亲做了无罪辩护，她表现得端庄沉稳，柔和的声音透着刚强坚定，每句话都启迪着在场每个人的良知善念。律师的辩护词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。我看到庭长抬起头，眼睛盯着我们的辩护人，可能他听着有些刺耳，但是他没有打断辩护人的辩护。小静的母亲也正念地做了自我辩护。我感觉那次开庭真的是震慑了邪恶，所有参与的人员没了嚣张的气焰，蔫蔫的。开庭之后的几天，我想找机会再给庭长讲真相。我让小静拨通了他的电话。小静说，能不能让我们进去，有事问您。他说，别来了，你们写的辩护词那么挡劲，意思是我们的话很有力度。听说后来有临县同修的非法庭审又要在我县开庭，这位庭长不干了，说为什么不在你们县开庭，你们怕遭报应，我也怕。后来我陪小静回老家去看望她的父亲，一是安慰，二是把没讲清的真相讲清，为小静母亲开创较宽松的环境。我想每个同修的事都是我的事，我要多关心他们，这也是我应该做的。个人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待常人也不能随意恭维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3日。读过《恭维和自心生魔》这篇文章，我找了找自己，觉得自己从不恭维同修，没有这些不好的行为。昨天回家，妈妈和我说有一个阿姨恭维她，她很生气，立即反驳，你不要恭维我，我不爱听，我不需要恭维。我听了觉得妈妈的暴脾气又来了，人家是好心想拉近距离，你怎么不讲人情呢？谁知道妈妈刚说完这个事就变了脸，开始笑眯眯地讲起另一件事，是她怎么好勇斗狠骂别人，说得一脸得意，还问我他做得对不对。一般这个时候我都是笑呵呵地敷衍他，说几句让他开心的话，说他很牛，逗他开心。其实我心里并不认同他的行为。两件事一前一后，我觉得妈妈很有趣，她到底是不是爱听恭维的话呢？我问妈妈，为什么第一个人恭维他，他会那么生气？妈妈答不上来，我说，是不是觉得太假了？妈妈点点头。晨练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这个事情，恍然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。在这个事情上，我一直在恭维妈妈，在滋养她的党文化，她明白的一面并不高兴。我这样做对她一点好处都没有。
我一直觉得妈妈也不修炼，她不会改变。可是前一段时间，她有事需要我陪伴几天，我慢慢用大法的法理告诉她一些行为的对与错，她也听进去了，并且在慢慢的改变。是我需要提高了。修炼人的标准不同于常人，即使面对常人也要注意修心，注意修口，不要为了表面的和气而狡猾地说话，要真心对这个生命负责，不要小看了那一句句的恭维，就是在常人的泥潭里往下推这个人，对于他以后得法都没有好处。我也看到自己同样在用人的情人拉关系的心态在处理事情，虽然对象是我的母亲，其实和文章中的同修那种不好的行为没什么两样啊。这样的行为表面是人情世故，背后都是背离传统的党文化思维。我对修炼也有了不同的认识，我总以为我无法改变一个常人，其实修炼人接触的常人是不同的，他们就在我的空间场之内，与修炼有很大的缘分。也许是我修得不到位，才导致他们一直在门口徘徊，走不进来。我是正实大法的大法弟子，通过这件事，我看到自己修炼上的不足，人心和观念阻挡了正实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